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月14号的早上，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好，好，好。
怎么？
我看到呢，万峰老师拼尽了他的全力啊，大概是今天第一次发力呢。
因为大家都检测万峰的那个啊情绪啊、精神呐、啊，什么都靠这一句。
好好，明白，明白。真是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安。那么在这里呢，欢迎两位呢。哎，我应该是第一回呢，在早上的第五空间看到您出现的。那么一位呢是中宝。欢迎您。不过中宝看起来呢像老朋友啊，大概潜水已久，现在终于冒泡了。另外一位呢应该就是荣爱，是不是呢？因为刷板刷的有点快啊。是的，应该是荣爱。那么她特别提到呢，她的丈夫有失眠的问题。那这个我就要问问万峰老师了。万峰老师，我记得你好像以前也有睡眠障碍是吗？
是打鼾嘛，打呼噜吗？
打呼，嗯。那
怎么？
所以你到医院
那个跟睡不着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怀疑可能荣爱的丈夫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当时您到医院是挂睡眠科
啊？对，有一样这样去测试，那就睡一个晚上，然后他就测你睡得好不好。
是，
最后因为医院的那个床呢很差，所以呢怎么样也睡得不好。
好，所以就回家睡了啊。那但最后还是知道你有睡眠障碍嘛，就是
对
那个叫睡眠窒息。
对，
嗯，好的。那我不知道那
没事儿，然后现在呢就本来叫你呢要带一台机器，
嗯，
那个严重的就得这样。那现在我就找到一个可以睡眠的那个推动你的智能枕头。
是的，
然后呢他就把你在睡的时候打呼噜的时候推一下，那就
啊
可以了。
哦，所以现在我们的万峰老师睡得好，你看他那一身狮子吼多震折江湖啊。
没有，我放出去那个外面了。
好，
我暂时没用，为啥呢？因为他要充电。
你不用解释了，你不用解释。
我忘记了充电。
我们对你的睡眠状况不太有兴趣，我们对
荣爱的感谢神。
我们知道你现在睡得很好，不然的话呢，也不会呢早上精神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呢，可能荣爱要带你的丈夫到医院的睡眠科检查一下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每所医院呢都有这个睡眠科，可以上网呢去查一查。好了，关心差不多了。那我们也关心白熊了，因为白熊的脚呢受伤，那不知道消肿完全复原了没有。真的要再次提醒啊，因为呢虽然呢这几天呢回温了，升温了，这个气象报告说江南暖如春啊，可是我知道北方呢因为前些日子下暴雪，所以呢路上都结冰了，真的是滑不溜丢的，所以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
对啊，我想了好久，前天不是说香港要下雪吗？现在又20度了，我现在短袖。
是谁说要香港下雪？
我说啊。
对啊，就是你说而已，道听途说。好，来，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教会年历，还有呢就是教会的瓦器。今天你要跟我们讲的这个人呢，听说他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地狱神的审判，哇，这个台下的人全部都抓着这个椅子，因为被他讲的越来越敬畏神啊。
你要知道在冬天里头就说个鬼故事就吓
这不是鬼故事，这是真理好吗？那么讲的就是爱德华兹。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再来讲讲，因为昨天我们讲单身或已婚 谁比较幸福。
好，这个是苏小燕最喜欢说的话题。
好多人回应啊，那今天我们就讲讲，哎，我们说过了，如果你感情经历丰富，其实你也是挺幸福的。那其中一个就是呢，你可能呢就是不断的谈恋爱，然后也不断的分手，特别在冬天。为什么冬天容易分手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的话题，是有研究报告的科学根据的。然后就是这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的查考，再接下来就是有代祷事项啦。那请您呢赶快呢摆上第五空间，我们会为你祷告的。请万峰老师把荣爱他先生睡眠障碍的情况啊给记下来。
好，收到。
对，我们会一起同心纪念的。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啥呢？原来今天呢是韩国的日记情人节。
哦，什么日记情人节？还有人写日记吗？少了很多了吧？
少了很多，不代表没人写。
哦，肯定有，肯定有人听短波收音机，也少了很多了嘛。
对，那文慧呢？这一年呢，就一直告诉大家，你可以有一本感恩小本子，你可以有一本代祷小本子，那可能身上好几本，我们可以统一把它化为一本小小的袖珍型的，放在口袋里，随时带着，想到有一些灵感就写下去，想到有一些感恩事项写进去，想到代祷事情也写进去啊，时不时翻一翻，能够让我们的心呢，不断的归向神。那日记有多少人还在写日记呢？第五空间的可不可以加个一？如果你已经写日记还在写，加个一。哎，而且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日记当中有没有万峰老师的狮子吼，有没有文慧的小棍子。
什么？把我们听电台有很多人真的是在把电台听的东西写进去，例如亚比该有写日记。
我刚才就想到他。
我也记得。 对
哈，还有谁呢？还有谁有写日记呢？那原来今天一月十四号就是韩国的日记情人节，那情侣在这一天呢会互赠日记本或手账，记录过去一年或展望未来一整年的甜蜜点滴和共同计划，象征着携手走过新的一年，是个充满纪念意义的节日。
哦，所以就是
要互赠，
这个情侣一起写这日记，然后送给对方，但是很尴尬，看那个日记的时候。
不会啊，你在里头一定会写满了对对方的爱意，然后呢，又会写下希望这一年你计划怎么跟对方一起度过，你希望能够跟对方呢去哪儿，你希望能够制造怎么样的惊喜给他。哇，你想对方收到的时候，
写了以后就不惊喜了吗？
哎，不会，我觉得最重要是互赠，然后那个互赠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看，然后一起讨论这一年我们要怎么过，多好啊。
我跟小静的想法一样，她说写日记太麻烦，
然后呢
我就不写，我跟她一样。
现在 我看见有人不是写，他是用录的。
哦，录音。
对，
现在也可以录音，有很多 APP 可以直接录音替你整理好了。
是，
那你就跟他说了以后，他就可能变得一篇很漂亮的日记。
对，哎，现在 AI 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哎，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好多年不写啊，从日记变成周记，然后成为月记，然后成为这个年纪，或时不时想起来记，但我真的有小本子的。
哎，我有，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有，就是呢，我睡眠的时候呢，做梦，我有些时候记录下来，奇葩的就记录下来。有空就记，没空不记。
我刚才呢就在想，你做梦要记啊，那一定是记一些好奇葩的梦。我还没想完，你自己就说了奇葩的梦。所以呢，今年2026可以让自己过得不一样，那就是开始写日记，又或者开始有一本记事本。是谁说有记事本呢？那放在身边啊，当你有灵感，甚至写歌啊，或者画画，我的记事本有的时候也是画画的，都行，就是你的心情笔记。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妻灵修，谁能敬拜？诗篇第十五篇。
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害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本诗篇也被称为进殿诗，是一篇朝圣的礼仪诗，是选民进入圣殿的时候所唱的诗。它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包括第一节发出的问题和第二到五节所做出的回答。在第一节发出的问题是：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你的圣山？帐幕和圣山是敬拜神的地方，也代表了与神同在和圣洁的地方。寄居和居住呢，是同义词，想要表达进入圣殿与神同在，就是在问什么人能够进到神的圣所敬拜神呢？第二到五节的回答都是与品格有关的，换句话说呢，要具备某些特定的品格才能够进到神的圣所去敬拜。第二到五节提出了大概十个品格的要求，或许呢，正是敬拜者的必要条件。正面的表达就包括了行为正直，做事公义，诚实的说话，藐视犯罪作恶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反面的表达包括了不以舌头缠害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舍，不惜因为履行诺言而吃亏，不会在借钱给人的时候索取利息来牟利，也不会收受贿赂去陷害无辜。那如果这是一个品格审查，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进到圣所敬拜神呢？不过这些品格要求是在提醒敬拜者，如果要亲近圣洁的神，就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不是一套外在的规条，而是具体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中，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选择。那选择这样做的话，诗的最后一句就说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诗篇第十五篇提醒我们，神看重的是敬拜者的生命。习惯了每个主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我，在敬拜神的时候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是参与敬拜侍奉的，怎样的服事才合神心意呢？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你的圣山呢？诗篇十五篇一节下。
显现妻灵修， 谁能敬拜？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早上的7点48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1月14号星期三早上7点半到8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那么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了李崇文老师分享的教会年历灵修诗篇15篇，谁能敬拜呢？
对，只有守节心清啊，才能
守节心清。
对了，才能敬拜神。
自己守节心清吗？
我没洗手，我心里头清不清我没看过。
这是物理性的回答。好，
对，要照个 B 超啊，什么超才能知道。
我记得疫情期间呢、我们有说过啊，常洗手，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每位同事包括文慧一回到公司呢，第一件事情去洗手。但是呢，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2年多了，2022
就不洗手了
啊！现在有的时候记得，有的时候忘记。
我跟你说，我去过一个博物馆，在荷兰的、那个荷兰的博物馆叫微生物博物馆。然后呢，他呢就是说我鼓励呢每一个人都跟别人握手，因为握手呢就能够把我身体上有益的那个微生物呢跟你手上的微生物交换。就能够呢促进整个生物微生物界别的平衡
生物链。
对了， 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手印呢打在那个墙上，都是微生物。然后你说这个是恐怖的，你把它都杀死呢，如果你用这个消毒液把它都杀死呢，那个可能反而对这个身体不好。
你讲的是微生物，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病菌、细菌
都一起杀了吗？
对，但是你洗完手至少保证你是干净的，然后你进到这个环境，这个环境还是有微生物嘛？
但是好的微生物在你手上寄居的那些能保护你、
嗯、
所以他就这样说了，这就是微生物博物馆说的，不是
确保。对，我不排斥，我也不否认我们有微生物，有一些好的微生物，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还是有病菌有细菌，对不对？就像人的心底，上帝创造我们人有恻隐之心，来自于上帝的美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有罪性啊，原本的罪本性。所以呢诗篇十五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谁能够守节心清呢？没有一个人。可是呢他为什么要点出这个事实？他点出这个事实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更需要神，我们更需要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不但是照出我们的本相，也让我们在本相当中愿意谦卑俯伏敬拜神。
哎，可能旧约呢那个定义跟新约不太一样，新约就你想什么都可能容易有罪嘛，旧约就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不害人，对朋友好那样。
嗯，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些呢？因为他敬畏神，对不对？因为他心中有神。那你想想看，我们这周要背的约伯记，约伯记也是正直的啊，约伯记，约伯也是正直的，可是你看到他最后也承认他不认识耶和华，他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呢？所以呢谁能够敬拜，提醒我们事实，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好了，接下来呢万峰老师要出场，今天这位爱德华兹是我很有兴趣想要更多或者重温一下认识他。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正如万峰呢跟你之前说过呢，世界宗教的信仰重地啊，就从欧洲到了英国，慢慢呢再转到美国。美国的兴起，美国这个1784年独立的国家呢，也慢慢影响了全个地球的信仰传播。那今天呢跟你介绍的是一位美国的神童啊，他13岁呢就考进了耶鲁大学。那但是他最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智商啊，而是他在这个美国的属灵寒冬当中呢，点燃了一场改变世界的烈火。他的名字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1703年到1758年的人啊。那当时呢，北美的殖民地就是还没独立嘛哈，那教会呢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很多人虽然去教会，但是去教会就是社交的习惯，那信仰变了这个教条了，年轻人对神没有兴趣了，社会的道德也开始滑坡了。那记得我们经常说呢，当信仰变得体制化，那生命力就会枯萎了哈。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出现了一场叫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的复兴运动。那爱德华兹呢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推手，他不是像我们那种满场飞奔啊大声去吼的那些布道家，而是呢据说他讲到呢挺闷的，挺单调的，还要贴着这个稿子来读啊。那但是奇妙的是，当他宣讲神的真理的时候，台下的听众竟然会抓住这个长椅去哭啊，感受神的这个真实的临在。那说到这个爱德华兹呢，他专门针对当时呢这个是启蒙运动很理性的人呢，他告诉他们，
你可以坐在火炉旁边研究火的化学方程式啊，但是那个不能让你温暖啊，你一定要靠近火才能够感受到热度。那为什么这个爱德华兹的讲到这么有力呢？很多人觉得复兴呢，就是要靠情绪，靠感受，但是他就是一个神学大师，他的力量在于冷静的逻辑里头包着这个燃烧的真理啊。他直面罪的可怕，不惜失福音，就守护着教义。他用最严谨的哲学逻辑来推论神的荣耀。你发现这个神学家这么认真去传讲神，战兢的传讲神的审判还有恩典的时候，那个理性的说服力冲击了他们的心灵。但是最后他不拦阻圣灵，他允许人有情感的表达，就是我有软弱，但是圣经能够规范我们的情感，确保这个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很大的情感的挑动，而是生命的重整。对他来说，信仰不只是头脑里头的正确的观念，更加是属灵的感官。就好像你跟人说这个蜂蜜甜的没用，核心是要吃一口才行。那所以忠于信仰的人，好像万峰说的，总会得罪权贵。对于爱德华兹来说也是一样，他在这个大学教了20多年，最后教会也开除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圣餐是要给那些真正有信仰经历的人准备的。但是当时的人觉得，我行为端正，我奉献了，我就有权领圣餐啊。爱德华兹说，不行，信仰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当然大家很不高兴了，牧师不让你领圣餐就是矛盾出现的地方了。所以呢，竟然教会把他开除了，把他赶出去，1750年的时候。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爱德华兹呢，他就真的是瓦基，他很谦卑，他搬到边境的荒野去服侍当时还有的印第安的原居民。他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寒冷的日子里头就写下他的神学的著作。你看，真的是谦卑的仆人。你看了爱德华兹的故事，你想想今天求复兴我们准备好了吗？为了复兴，我们不只是那个激情，也得很扎实的理智。还有为了复兴，可能你会得罪很多的人，失去你的名声，失去你的工作，甚至是教会赶你走，不是其他非信徒赶你走啊。那复兴的要素，我觉得真的爱德华兹告诉我们，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就是舍己，但是坚持真理。我们说他必兴旺很容易，但是我必衰微呢，一点都不容易。你愿意当这个我必衰微的瓦器吗？
如今我们已来到加密山上的决战，百姓敬拜着偶像，人们都在决断谷，唯有你能够改变，你是黑暗中盼望，举起疲乏的双手，再次相信你应许。当你正在修复这遗忘的祭坛，我愿成为你圣洁燃烧的祭物。若你正在寻找，依然站在破口，我愿献上悔改的泪水。当你正在挖掘这复兴的古井，我愿献
让人们都会转，男女老少都呼喊，大街小巷都颂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应许你会来到，百姓必不再沉睡，教会要兴起发光，失丧人们都回转，老少都呼喊，大街小巷都颂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正在修复这遗忘的祭坛，我愿成为站在破口，我愿献上悔改的泪水。当你正在挖掘着复兴的孤寂，我愿献上这顺服生命的代价。我们渴望看见荣耀的作为，我祷告的
天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
我是新田，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搭。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1月14号，
早上好。
哎，万峰老师的早上好，真是让人呢，本来是昏昏欲睡的，马上呢精神抖擞了。
不是啊，真妹说听到节目的时候就想睡。
嗯，
我说就是因为你平常太紧绷了，所以呢听节目的时候你终于放松了。
是，这个呢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呢在教会，哎，有的时候
听讲到的时候就想
睡了。那有牧师就说，你能够睡得着，我也为你感恩。对不对？
对，
那这个代表你能够有机会休息休息嘛。所以呢，如果真的睡不着，那就是听咱们电台讲到节目好了。啊，可能呢、
哦、好
会帮助你睡着，
那就可以整个晚上都安眠了。
哎，但是我还是希望呢，你听讲道的时候能够呢有一个小本子记一记呢这个讲道的重点，这个可以帮助您注意力集中啊。好了，昨天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就是呢这个单身者跟已婚者谁更幸福啊，那昨天有很热闹的讨论，今天我们来提一提吧。啊，特别是呢这个单身者，那但是感情经历丰富，其实也是挺幸福的，因为他不断的在经历呢爱以及被爱嘛。可是到了冬天，危机就来了，很容易分手。哎，那么这个话题最近引起注意，为什么呢？原来呢啊，有一则新闻很轰动啊，可能我们不上网去追网红的就不知道，但是呢在网红界呢有中美情侣啊，他们各自都是好多粉丝的呢，上百万粉丝的，然后相恋十年分手了，所以呢就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引起了轰动了。那么根据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数据就分析发现，情侣在冬天分手的几率达到了其他季节的2倍。那么
这个很正常吗？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人也容易暴躁一点，因为呢
是吗
经常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天还没亮啊，然后就一样、啊
哦、不想起床。
对呀、啊、
嗯，那这个是你想象的，但是人家是
什么想象，我就这样。
好吧好吧，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据你个人情况想象，那但这是有一个科学根据的，他们经过大数据的分析。那么来自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啊，有心理的咨询师、心理辅导家，他们就表示呢，冬季容易出现季节性忧郁症，有低落、容易发怒、烦闷这些的负面情绪。那么情侣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会连带的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哦。比如呢，放大双方的矛盾，还有呢不断的争执，没有安全感。哎呀，我最近呢跟他沟通不良，是不是我们已经没有那种的亲密感了呢？
通常呢会觉得，哎，算了，我不忍了，就直接说了，然后就说了，然后大家就更受伤害。
然后受伤之后就，哎，我跟他不合适，算了，那就分手吧，
没意思了。
嗯，
那就
那情侣之间呢，平时觉得可以容忍的事情，现在也变得难以忍受。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不满的情绪积累多了，最终走上了分手一途。另外呢，来自于北欧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他们也做了一项的研究，发现常年独居或者是频繁分手的男性，听好了，男性。
怎么？
他血液当中的炎症标记物，就是那个发炎啊，会引起他发炎的炎症标记物水平明显升高，更有可能呢受到身心不健康的这样影响，以至于他的免疫力低下，还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就认为，男性呢在分手之后，负面的情绪容易呢把它外化为不良的行为，
什么抽烟喝酒啊，睡觉不准时啊，
对了对了，熬夜啊，特别是酗酒抽烟，还有呢饮食不规律，就是叫外卖啦，那肚子饿了时候才吃，或者是暴饮暴食啦，这些行为就引发了他身体慢性发炎。所以说的是男性，男性要特别小心、
哦、那女性呢有另外的问题。
女性因为她容易抒发出来，这个昨天我们也说了，女性呢很容易找朋友哭， 然后朋友就说好，我们吃来，我们出来吃火锅，然后哭一顿骂一顿，把那个分手的男性骂一顿，那吃个两三顿女性就好了。但男性不会
是这么容易吗？
男性不会吗？因为男性就只
会没几个朋友，
对，然后男性就是在家里打电动啊，没日没夜的打电动，最后呢身体就发炎了，对不对？那这个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这个冬季忧郁症啊，有这个季节性的忧郁症嘛，就是冬季忧郁症，是一种和季节变化相关的情绪障碍，通常呢是在秋冬日照变少的时候发作，那春季呢就开始缓解了，所以我们大有盼望，再过不久就要过年了，过春节了，然后接着就春天来了。那主要呢因为冬天日照不足，就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大脑血清素还有那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导致我们情绪低落，容易疲劳，食欲呢也开始改变，要么就是没食欲，要么就是吃好多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些改善跟预防的方法的。首先叫做光疗。
哦，光疗是啥呢？
就是去晒太阳咯。
哦，简单吗？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关灯就行了？
不行，那个会影响睡眠，而且那个不是自然光，说的是白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特别是中午出去转一圈，让这个冬天的太阳晒晒你的背，那这个叫光疗，很重要的，因为主要就是日照减短嘛，所以才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应该有的，像血清素、
多接触太阳，什么维生素 D 啊那样。
对，还有血清素啊这些呢，
做做运动啊，然后让自己呢有一些另外的一个喜好。
对对，你说的对了。第二个就是运动了，而且这个运动还要规律，不要呢，我们叫什么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那就等于呢没什么作用，所以呢要规律运动啊，例如户外散步啊，能够刺激我们脑内啡还有多巴胺的分泌，改善我们的情绪，因为这些的多巴胺是快乐因素，对不对？再来一个是什么？调整作息，跟随季节调整睡眠时间，早一点睡吧，以前说十一点，现在十点半行不行呢？
那但是就代表多睡了一个小时是吧？
不会啊，你可以早起啊，早睡早起。
怎么会呢？冬天因为这个黑夜时间长，所以呢肯定不会。
那没问题啊，
肯定多睡了一个小时了。
对，你多睡一小时多好，这本来就是冬天应该的。最近呢有一位姊妹呢她还不能说是姊妹，因为她还没有信耶稣，那她因为有一些的工作需要就住在我们家，那大概要住一个月啊，我发现他好早睡觉啊，他大概十点就已经上床睡觉了，所以我也被他刺激到，现在十点半就乖乖的躺在床上了。所以呢提早半小时或一小时睡觉，冬天是需要长一点睡眠的。再来就是呢健康饮食，那冬天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吃什么，吃深色的蔬菜，现在没问题的，以前就有问题，但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可以吃的。另外就是维生素 D， 譬如说鱼啊、蛋啊、菇类啊、菌类尽量多吃。再来就是社交互动，那现在也没问题，为什么？视频嘛，以前可能有问题，冬天真的会很孤立的。
男的很少这样就晚上刷视频，除非要追一个女的，就每天跟她刷视频，否则就
这个时候我就赞成万峰老师了。
怎么？
打电动，因为电动可以上去组队，千万不要打一个人的电动啊，不要像万峰老师那样啊。那跟亲友保持联系，你知道最近有一个 APP 在内地火得不得了，然后火到国外去吗？叫死了吗？
啊，死了吗？知道，知道，知道。这个，所以呢，也得每天打卡是吧？就说我还没死。
对对对，哈。那我觉得我们早一天来谈谈这个死了吗？有没有这个需要啊？大家听过了没有？哈，有人
两天了都还没听过。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对网上消息不敏感嘛。那这个 邓飞弟兄问我说，吃到新鲜蔬菜吗？当然吃到了，你到市场去买，到超市去买，不就有新鲜的蔬菜吗？对不对？然后呢，心理调试要放慢脚步，练习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对话，还有观念，还有创造，很重要。创造什么呢？生活仪式感，晚饭好好的吃，好好的煮，好好的吃，早上好好的喝一杯牛奶或者豆浆或者咖啡，哎，开个音乐，就有那种的仪式感，让自己在冬天有那种生活的小幸福、小确幸。
嗯，对了，那所以呢，想想啊，年关近了，你的心情如何呢？冬天会不会心情特别低谷呢？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秘方。
什么？祷告。
不是，
感谢神。
听我们线上今天只要听到万峰老师跟文慧两个人互杠，心情不就乐开花了吗？
对啊，特别加进来骂我，那你可能更开心了。
约伯祸患未止，帐篷倾塌，妻子三女尽都离世，约伯恶疮缠身，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离开神死了吧。
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
不能之中他人常分割，
纵然心碎难当，他仍不离弃神。
纵然苦楚钻心，他仍仰望救主。
盼望就是破碎中的持守，
苦难中的仰望。
从苦中他看到希望，灰烬里生出芬芳，他的话语如烛光，点亮黑暗中迷失的世界。
2026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活出盼望，
与主同行。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约伯记1章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伯呢，蒙神赐福，家产丰富，生活美满，受人尊敬。但是呢，约伯不骄傲啊，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呢，清早起来，按着儿女的数目，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献上燔祭。因为约伯关心儿女的属灵生命胜过财富地位。那么这样的约伯为什么还会遭受试炼呢？
因为撒旦想证明他多有能力，
对
这个多悲哀，
因为
当做实验品白老鼠，
是被撒旦控告了。约伯记1章6到12节就描写天庭中的一幕，约伯在地上的敬虔，神都知道，神称约伯是我的仆人，他肯定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呢，撒旦却挑战约伯敬畏神的动机，他认为约伯敬畏神的原因呢， 是因为神对他的祝福和保护。他跟神打赌啊，撒旦跟神打赌，如果约伯失去神所赐的一切财富，他必当面弃掉你。那么神就接受了撒旦的挑战。
对啊，很多人呢就是说，为什么神会接受这个撒旦的这个挑衅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赌呢，
那不过我们看到神是有但书的，嘱咐撒旦不可以伸手加害于约伯。其实神为什么会答应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神做的一定有美意，因为约伯经过这样的试炼，他才跟神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加深，而且他也更加的认识自己，对不对？好了，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撒旦的控告有理吗？那么神为什么容许撒旦对约伯的考验呢？刚才问了，撒旦的控告并非无缘无故，他所控告的正是我们许多人的真实光景。我们敬畏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保护我们免遭灾害吗？是因为我们蒙神祝福吗？是因为神供应我们一切需要吗？如果神都将这些撤去了，我们还是会敬畏神爱神吗？其实这也是可能一些不信的人对我们的提问哦。那么约伯如何回应呢？一章13-22节记载，撒旦的攻击接二连三，约伯遭遇的灾祸接踵而至，
就没有了他的财物，还有没有了他的羊群仆人，
对了，
没有他的那个孩子。
对，你要慢慢来嘛，你一下子就把他所有都讲完了。第一波是他的神的考验，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是一波一波的。那第一波他的牲畜啊牛啊这些外在的，第二波他的羊群仆人还被天上降下来的火烧灭，哎，开始进到身边了，是人的。第三波是他最爱的哦，第三波还不是他最爱的呢，骆驼和仆人被杀，哇，连那个他最后的资本都没了。第四波他所有的孩子们在一日之间死于非命。或许财物的损失对约伯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孩子的丧命却是一个大打击。约伯起来撕裂外袍，伏在地上下拜。撕裂外袍，剃了头，是古代中东人表达悲哀的一种方式。对约伯来说，失去孩子是他最悲痛的事情，但是他如何面对呢？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好，家财万贯的人如果在一天失去所有家产，儿女通常会怎样呢？我也不知道啊。那约伯的反应与平常人有什么分别呢？显示他的信仰如何呢？
江江，
江江你好。
嗨，
嗨，
你好。不是那个试试的心态打的，因为我感觉热线都很热，如果真不热的话我就不打了，没想到打进来了。
好，那现在江江在线，你打电话进来一定是跟我们分享一些。
对，我分享一下自己吧，就是自己也挺迷茫的，就是自己在做事情嘛，然后到现在就是没有看到结果，我不知道要不要给自己预留一个时间，比如说一年，如果真的没有很好的结果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条路啊？
你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
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创业的小生意。
是。
所以如果真的是能够满足生活的这个支出呢，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很感恩神的带领，就是这条路。然后如果真的是看不到这样的结果，我想着是给自己预留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要不要在神的面前去这样求。
我相信神也给我们有智慧，
就是，
神不要我们当那个什么提线的玩偶，就是叫你走一步你就走一步，走两步就走两步。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在智慧当中去做判断。当然在这个判断的过程里头，我们是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然后我想分享一首诗歌，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好，你刚才小小声地说要唱一首歌，来吧，
来吧，
听来。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来服事。我们呢今天首先呢纪念白熊，他的好像不太好啊，他的脚还得呢去上班，还有呢带熊妈去看医生，请你保守他的一切的出门都是顺利的。纪念荣爱呢，他的先生呢睡眠窒息，那请你帮助他呢晚上打呼噜呢真的很辛苦，请你不是他很辛苦，是荣爱很辛苦，那请你保守他，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了真妹跟幸福一号呢，都说现在呢有点更年期，就请你保守他们在转变的时候呢真的慢慢去适应，也面对这个身体的变化的情况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心里头的平安，也跟身边的人相处有平安。我们也纪念文华弟兄现在眼睛呢有这个肿瘤，可能是看得不太好请你帮助他这个手术以后呢就慢慢的看得清楚多一点点。纪念明镜呢，他那个手指腱消炎呢，伸不直，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手指呢可以得着康复，也能够看医生去处理。纪念微臣呢，他说他胃痛，还有早上头痛，请你帮助他在寒冷的天气里头呢有温暖，有这个舒适。我们也纪念中宝也是头痛，纪念这个邓飞弟兄呢也是有现在要吃
鼻炎
还有丰德一直也有鼻炎，也请你医治还有供应。也纪念真妹呢，说一听节目呢就困，请你让她可以放松起来，有真正的休息。我们这样祷告纪念，都知道一一交托在你的手里。也纪念小静的教会面对的情况，请你与她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哦，只有为你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他。
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转。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只有为
刚才呢，万峰老师为明镜的那个手指祷告，文慧就想起呢自己前些年不是那个右手手腕骨裂吗？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的右手的拇指呢伸不直，也是不能伸直。
但是他不看医生，经常呢就努力上班。
没有，后来呢，我就是看了中医，他用针灸
啊，把它拉
就好了。针灸不拉的，但是呢，现在就直了。所以呢，建议
直了一点点呢，
不是完全直了啦。
好了，那感谢神了，谢谢你，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